张景龙命不当绝，在危险的时候遇上一位世外的高人。他怎么那么高啊？就冲着他能走悬崖峭壁，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旁人敢走吗？往下看一眼都得吓死。这个人会一种特殊的武术，叫壁虎离墙。你看那壁虎在墙上，它不掉下来，而且一高兴用肚皮贴着墙，四个爪都抬起来，它也不掉下来。因为它胸脯天然有一种禅息力，这老头就会这功夫。不解在悬崖峭壁上能救得了张景龙吗？他把张景龙夹在嘎吱窝，拐棍背好了，利用一只手两条腿找平衡，从悬崖峭壁落到沟底。老头喘了口气儿，把张景龙轻轻放在地上。张景龙是一点不明白，人事不省。老头手捻胡须仔细看了看，哎呀，年轻人呐，你把谁得罪了？你怎么跑进虎狼窝呀？伤势可不轻啊，幸亏这毒弩打在屁股蛋子上了，换个部位焉有你的命在，我救也是救个死人而已。现在看来你遇上贵人了。这老头想了一会儿，不敢多耽搁，怕他毒气发作，毒气一归心，这人就没救了。所以二次下腰把张景龙夹到嘎鸡窝里，起身回家。他们家呀就在山根底下，离着悬崖峭壁百丈崖不到二里，周围是一片竹林，在这住谁也发现不了。老头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叫独一处，就是独一无二，就他们一家。利用竹子搭了那么三间房，还炸出一个小院来，哎呀，别有洞天。老头一进院就喊丫头，哎，他还有个姑娘，姑娘把饭菜啊，就是早饭都做好了，等着爹去采药归来吃早饭。这老头晚上睡不着觉，成宿这么折腾。这么一喊不要紧，姑娘从屋出来，要爹，会呀，爹，这谁呀？少说废话，快点把盆取出来，打点清泉水，咱们都洗洗手，快救这个人的命，把解药，把攻毒的药给我拿来。哎，爹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我都不知道他是个谁，救过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？少说废话，抓紧时间。这父女二人真是见义勇为呀、啊！就在这个院里头，把竹床准备好了，然后给张景龙动手术。你想，张景龙受伤的部位是在屁股蛋子上，不把裤子脱了那怎么医治啊？姑娘一看臊了个大红脸，爹，您自己忙活吧，他这诸多不便。哎呀，丫头啊，咱是练武的人家，不拘小节，救人如救火呀，我怎么能收拾得了呢？你得给我打下手。不必害羞，病不备医，咱们现在给他治伤，咱就是郎中，这你怕什么的？有什么可羞臊的？话虽如此，姑娘低着粉梗，有时候看一眼，有时候把头就转过去。老头理解姑娘的心呢，开始把张景龙上衣搂起来，零碎放到旁边，中衣就是裤子，裤头全扒下来，不能要了，全血了。把这东西卷吧卷吧放在旁边， 告诉姑娘一会儿啊，用火把它分化了，这里头有毒，别感染了。老头再一看，张景龙左屁股蛋上青紫一大片，这颗毒弩牢牢地嵌在里边，扎进去有三寸多深。幸亏屁股上的肉厚有弹性，这样打到别的部位能扎到骨头里头。老头紧皱眉头，看了看扎的真结实，让姑娘把钳子拿过来了，消了毒之后让姑娘帮着摁着，你不摁着不行啊。姑娘用两只手摁着张景龙的屁股蛋，用手指头逼住他的伤处，老头一手拿着钳子把他标住，然后一使劲儿，哎，砰，把毒弩拔出来了。老头一看呢，毒弩前半截都是黑紫色的，哎呀，罢了啊，手段何其毒也。把毒弩放在旁边，钳子不用了。下一步干什么呢？老头一看呢，救的及时，这个伤口就是这个眼儿的周围的肉啊还没太变色，如果要变了颜色得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刮下去变成红肉那才行，现在还用不着。因此下一步开始消毒，给他挤这黑紫色的血往外挤呀、啊，挤得干干净净，见了红血了这才给他上药。上完止疼药止血药，这眼儿里头又倒了点药面，叫金疮铁扇散，又叫特效拔毒膏，给它上上，贴好了胶布，然后拿药布给它缠上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老头家什么都有。缠完之后结束了吗？没有，伤治完了，里边还有毒气，还得给它表毒。丫头，去把我那药瓶子给我拿来，贴红纸贴的啊，那个白瓶。姑娘都知道，照他爹的吩咐把这白瓷瓶取出来。老头把药倒出来，用个小碗把它和好了，撬开张景龙的牙关，压着他的舌头轻轻给他灌下去了。哎，真不错，还真就灌下多一半去，然后给他擦净了。就在这竹床上，老头告诉拿了两床厚被给张景龙连脑袋在脚巴丫子包包上了，干嘛叫他表汗。忙完了，老头净了净手，丫头啊，你拿着那鱼捞到后边池塘捞两尾鲤鱼啊，黑色的鲤鱼，听没？哎，我明白，干嘛呀？表毒，非鲤鱼不可。什么黄鳝呢、鲫鱼啊，其他的鱼都不好使，非鲤鱼不可。老头经验丰富，姑娘去不多时，两尾鲤鱼捞回来了，那都挺大，都有一尺左右。不搁盐，不搁佐料，用开水就煮这鱼，一直把鱼都煮飞了，就要这汤，不要鱼肉和鱼刺，用这汤再给张景龙灌下去。咱不必细说了，费老了劲了，鲤鱼汤也给灌下去了。老头再次净手，拿过来张景龙的鞭看了看，这家伙事儿够沉的，这个年轻人岁数不大，能使这么重分量的鞭，可见他的功力呀、啊！他是干什么的呢？一搜查他这衣服里头硬邦邦的，有证件，除了散碎的银子，绿林人所使用的家伙事儿之外，有龙鞭信票。什么叫龙鞭信票？证件证明，打开一看，哟，苏州府大红官印在上面卡着呢，那上面标的非常清楚，苏州府八班办差官张景龙，年月日，官员啊。丫头你看你看， 这人我知道是谁了，他叫张景龙啊。嗯，他是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，这我全明白了，肯定他抓差办案进了玉泉山凤凰顶，遭了不测了啊！哎呀，幸好遇上你爹了，不解焉有他的命在，我都想过他遇上我是遇上贵人了。又正在那个时候，张景龙那可撅得开了，出了一身透汗，你想两床后背这一蒙受得了吗？这汗都是黏的，证明把这毒全表出来了。张景龙这还吐啊，哇哇哇，吐完了，老头告诉你，再灌鲤鱼汤，给鲤鱼汤灌一些，不多时又吐，如此三次。老头点了点头，行了，毒气全表出来了，此人得救矣。主要呢，这张景龙是中了毒了，其实伤不太重，就扎个眼儿，放小伙子在上上止疼药，一两天就康复。这毒不表出来，这可要命。现在大问题解决了，老头长出了一口气，压到什么时候了？爹呀，您该吃饭了吧，折腾的可不短了。
准备菜饭，我吃他一顿，等他中午明白过来咱们再唠着。
这菜饭刚端上来，就听门口一阵大乱，叫账，叫账呀，爹，来人了。
老头把饭碗放下来，站起身打凉棚往外头一看，在竹林不远出现了二十几个人，
贼头贼脑，为首有一个黑胖子，手里拎着一对金乎乎的家伙，短把凤翅鎏金镋。老头一看，玉泉山凤凰岭的贼，为首的这不是九寨主吗？姓刘家刘忠志啊，人送绰号铁面大鹏。哟，他怎么找来的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个刘忠志啊还真挺较真儿。本来张景龙掉下悬崖峭壁，别人以为这算了啊，他不干，他非要看个水落石出，死我也得看着尸首，摔成馅饼啥样我也得弄清楚，不借我心里没底。因此他们兜大圈的转百丈崖，这一下这圈就出去十五六里地呀，这才转到山沟下。他们怎么能找到这儿呢？因为他们看着地上有血迹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，耶嘿嘿嘿嘿，我这家还活着呢，怎么有血呀？顺着个血迹找来找去，找到毒衣处。就这么巧，因为他们兜大圈的耽搁了时间，所以在这段时间张景龙获救。姑娘一瞅，爹怎么办？
哎，别管别管，你护住病人，看我的。再看老头一伸手把拐棍抄起来，摇摇晃晃大摇大摆来到门前，在这等着。
就在同一时刻，山上的贼九寨主刘忠志也看见了老头，他就一皱眉呀，问身边的阿六，
我阿六，这儿怎么还有人家？
就说呢，嘿嘿，我这地方住人真想不到啊，四邻不靠独一家，你这些年了头一回发现。
我就问来。
哎，
阿六过来了，
老头，我说话你听见没有？听着呢，我又不聋，啥事儿啊？
我问你，从山上跑出了一个人，已经受了伤了，你看见没看见？
是不是那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只弩箭呢？
哎哎，对对对对，这说明你看见了。这人在哪儿？跑哪儿去了？你看见没？
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哪儿都没跑，现在在我家呢。
哎呀嘿， 阿六一听这老头挺实在，院门都开着，往院里一瞅，有一张竹床，上的被窝盖着个人，虽然看不清，也断定是探山之人。九寨主在这呢，老头说实话了。
刘忠志提着短大凤翅鎏金躺过来了。老头，你为什么救他？
嘿，人嘛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呀。哎，我这边有什么过错吗？
过错，他是我们山里的仇人，夜探玉泉山凤凰岭，你把他救了就是过错，你站到他那方面，你就是我们的敌人。老头，这回你听清了吗？
您是哪儿的？
玉泉山凤凰岭的。
据我所知，这玉泉山凤凰岭是个贼窝子，你要是凤凰岭的，说明你也是贼了。
呸，老家伙，你真不会说人话，你活腻歪了你、啊、哎，把那人献出来，不献出来今儿个你也好不了。
哎呀，我老头有个倔脾气，凡是强迫我的事儿、威胁我的事儿，我全不干。
嗯，
方才听你说这话，压人三分点儿。我要不把这个人献出来，对我如之何？那我就不献，你能如之何？
哎呦，老家伙，你真活腻歪了！休走招打！
龙凤翅鎏金躺，当头便砸。老头一闪身躲过去了，刚顺拐棍要伸手，这姑娘在屋里出来了。
姑娘什么上屋了？上屋里取家伙事儿去了，把双刀取出来了。
要爹，
杀鸡焉用牛刀，把这帮土匪交给女儿了。
丫头，行啊，你白学武艺了，哎，拿他们锻炼锻炼也未尝不可。不过注点意，
要爹你放心得了，剩他们如同探囊取物。九寨主刘忠志一听，呵，我这个丫头片子口气可不小，仔细一打量，哟，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呀，嘿嘿。就在凤凰岭山根底下有这么户人家，不知道有这么漂亮的大妞，没见过，这事儿可真新鲜。这爷俩口称妇女，哪儿来的不明白。管怎么地，这大姑娘可不错，今儿抓活的，哎，抓活的，哎，哈哈哈！您说这小子邪心有多大？说到这，他嬉皮笑脸，晃兵器大战这女孩。他想找便宜，想抓活的，那么简单吗？结果一伸手，发现这女孩十分了得，掌住这对双刀，上下翻飞，是光滑闪烁，舞动的是风雨不透。九寨主一看，呵，遇上硬茬子了，这哪儿冒出来的？真有点真本事，我还不能掉以轻心。打着打着，这姑娘不打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发现自己的家伙事儿不如人家，人家是凤翅鎏金躺，有分量，刀不敢碰，一碰非飞了不可。家伙事儿不赢人怎么办呢？姑娘有招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嘿，双刀麻利的背在身后，探囊取物，从这兜子里头取出了三角插拔弹弓。这个利索劲儿就在几秒钟的时间，一手拿弹弓，一手抓了把弹子儿，啪扣住之后，照着九寨主啪就一弹弓。这九寨主事先没有防范，不知道这女孩会这门技艺，一晃脑袋正打脑门子上，啪这一下把九寨主疼得嗷一声蹦起三尺多高来，再一猫大脑袋上长个小脑头，一个紫包啊， 哎呀！
与此同时，姑娘对准他手下的爪牙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！噼里啪噼里啪，弹不虚发，专打脑门子，打不到脑门子，打腮帮子，打眼眶子。哎呦，把这帮贼打得嗷嗷直叫。老头一看，捻然大笑：“
行，
丫头没白练，老爹给你帮帮忙。”老头拎着拐棍也加入战团，挨个揍他们的腿和屁股，切把把贼给揍的嗷嗷直喊。一看招架不住，嗡，全跑了。九寨主跑到没人的地方，回过头来用手指着：“老家伙，丫头片子，你们等着，大爷回去搬兵去，回来烧你的王八窝。老家伙，丫头片子，到时候把你们生擒活拿，用锅把你们煮了。”这姑娘就追出来了，你再说啊，啪，又一弹子儿。哎呀，九寨主一拨着脑袋在耳边打过去了，九寨主吓得魂不附体，是抱头鼠窜跑了。等他们跑没影了，姑娘把弹弓收起来，回过头来问他爹：“爹，您看我打的怎么样？”“
打的不错，丫头，这回坏了，咱们整个败露了，嗯，这地方住不了了。你没听见吗？他们一是发现，二要报复，说的这都是真的。他不会别的，还会放火呢。看来这是三间竹房保留不住了，你我妇女还得搬家呀。”“
爹，要真那样，是不是不应该救人？”“
哎，什么话说的，救人是千真万确的对，没有什么丝毫的含糊，但是这是命里该着啊，也该着咱们妇女迁居了。哎哎哎，动狠了，动狠了。”“
什么动狠了？”张景龙坐起来了，
你看这个药力就这么大。张景龙听着呜嚎呐喊，就好像睡了一觉刚醒似的，懵登转向：“你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汗呢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”把被子撩开，他一看上面是蓝天，日头刚升起来不久，不那么刺眼，只身在世外桃源，身下是竹床，摸了摸软乎乎是被褥。“谁呀？我是做梦呢吧？”“
啊，是做梦。回忆回忆，我呀中了毒弩了，我失足从哪摔下去了，恍恍惚记不清了。”
听见喊杀之声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院外的那打着呢。“哦，这不是山上的贼匪吗？这跟谁伸手？莫非衙门里来的援兵不成吗？怎么一个都不认识？”
他这阵神志还不太清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姑娘一顿弹弓把贼人射走了，转身进院，他们这才相遇。